弟兄姊妹平安，新年快乐。对，新历年来讲，我们已经过了两个礼拜，有点说得晚了，但是旧历年的新年马上就要到了，所以我们身为中国人有没有非常的幸福？每年都要过两次的年，过两次的年。那在美国这边，他们有所谓的 New Year Resolution， 有没有听过 New Year Resolution？ 就每年的话都要立下一个新的志愿，新的这个想法，看你要做什么。就弟兄姊妹们，你们有 New Year Resolution 吗？今年有没有？有什么可以讲还是不可以讲的？有人是说要减肥啊，减肥，希望说在今年里面减多少磅下来啊。但每年我们都可能都立下这样新的志向，但往往呢，怎么样？持续了几个礼拜以后呢，就做不到了，或几个月以后就慢慢慢慢就忘记了啊。所以每年都要重复的，每一年都要再做一次啊。那我今天是想说要带弟兄姊妹呢，因为我们今天是新年，对不对？我们要来看一个人啊，这个人就真的是我们属灵的一个榜样啊。为什么呢？因为他里面有个心智啊，心里面的心啊，心智，这个心智呢是他是持续了一生之久的一个心智啊，并不是像我们一般人所立下一个心智 New Year Resolution 没有几个月以后就没有了啊。他我们要来看哈，他的里面从他里面所出来的那个心智呢，是在他一生之久啊，持续了一生之久啊。这位人物呢，圣经的人物叫做加勒。好，我们今天花点时间一起来思想加勒这个人哈。加勒这个人，所以这个加勒弟兄哈，不是我们教会的黄弟兄，虽然我们黄弟兄也是我们属灵的榜样啊。但我们今天是思想圣经的这位加勒啊，看看他是怎么样子啊，对我们有什么提醒，有什么样的帮助啊？这个旧约里面的这个加勒呢，他主要他的故事呢是记载在这个民数记的第十三章、第十四章这两章啊。那细节我们不仔细的看经文啊，我大概就是用说的，我们弟兄姊妹一同，如果比较熟悉的，我们也可以回顾哈。然后不熟悉的没有关系，我慢慢来讲哈。我们知道他有一个背景啊，在当时呢，这些以色列人啊，他出了埃及以后，到了哪里啊？到西乃山，对不对？在西乃山上面呢，他们停留了一年的时间，被神预备好了以后，所以他们即将要到迦南啊，要进入到迦南地。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当中呢，就先打发了十二个探子啊，探子。就侦探的探啊，十二个探子呢，要去侦探这个迦南，要去窥探这个迦南地哈、啊，看看那个地方是不是好，还是不好，还是怎么样子哈、啊。所以他们花了多少天？花了40天的时间来去窥探这个迦南哈、啊。然后呢，回来的时候呢，结果啊，就是有十个人，他们十二个探子里面有十个人失败了啊，属灵的失败，然后就整个的改变了这个国家的一个前途和命运。整个都改变过来了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呢，神就刑罚他们，他们进去窥探40天，所以一天就顶一年，好，一年就顶一天，好，一年来顶一天，所以神刑罚他们，要让他们在这迦南，要在这个旷野当中，要漂流40年以后，才能够进入到迦南地。好，本来我们知道，从西乃山要到进到迦南地，只要几天的时间。11天的时间啊，只11天的路程就可以进去的，但神让他们在旷野当中漂流了40年的时间啊，所以我很简短这样讲的话，乍听之下，我们可能会觉得说神，这位神呢，他怎么会这么样的严厉呢？啊，这刑罚是不是太重了一点了哈？10个人的失败，好，带来整个国家的前途改变了哈。乍听之下是有这样的一个印象，但实际上呢？我们若仔细来看，好，我们会发现说神的审判是非常非常公义的啊。首先我们要讲，好，到底当时是谁说要十二个探子到迦南地去侦探这块地的呢？是谁先说的呢？啊，如果你看这个13章、14章呢，好像是神说的，但是真正的呢，我们如果要从这个生命记的第1章，你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哈。是谁先开始的呢？是百姓 是百姓先主动提出来说有这样要求，他们派代表跟摩西说，我们想要派人到迦南地去看一看。他们当然说的话呢是非常好听的，他们说我们要到迦南地去看一看，打听一下要从哪一条路进去，这是他们开始的。所以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并不是神，神早就应许他们的，不需要去窥探的，但是百姓他们说向摩西提出这样要求要去窥探的，所以他们所讲的也非常合理，所以摩西呢也就答应了他们。所以来到我们现在看的这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说神就怎么样允许这件事情，所以呢就打发摩西跟他们说你们就派代表，你们不需要很多人进去窥探，就派代表十二个支派，每一个支派呢就派一个代表进到这个迦南地，所以十二个支派就十二个探子在这个十二个探子当中呢，就有两个人我们非常熟悉的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什么，就是约书亚和加勒这两个人。那加勒就是今天的主角加勒在这个时候做探子进到迦南地呢，他是一个中年人他刚好是四十岁刚好是四十岁的这个时候。然后这个十二个探子呢，他们到了迦南地，然后经过四十天了以后回来，就来报告他们所看见的事情。他们总共看见的事情呢，归纳起来总共有两类他们看到两类的事情。第一类是非常令人高兴的一件事情，说他们看到那块迦南地呢，的确的的确是牛奶与蜜之地牛奶与蜜之地。那个奶是什么呢？奶可能就是羊奶 或牛奶所以牛奶所以可见那边是畜牧业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那还有蜜蜜在之前呢，以前是认为说这蜜，什么叫牛奶与蜜？那个蜜呢，可能是一种花是一种花蜜或酿出来的蜜但是现在考古学家有新的发现说在那个时代呢，其实已经开始有养蜂的一个技术了养蜜蜂，然后从蜜蜂里面生产出来蜂蜜，所以牛奶与蜜的蜜呢，很有可能指的也是就是现代人所说的蜂蜜所以可见的那个地方也是一个农产品非常发达的地方，有农产品的地方就容易养蜜蜂所以当时迦南地和现在是有点不同的我们知道那边就是非常的怎么样，农业畜牧业是非常非常发达的然后呢，这个十二个探子呢，不但如此回来报这个好消息，这是好的一面了好消息呢，就把当地土产呢给带回来其中呢就有葡萄带了一串的葡萄。那葡萄大到什么程度要两个人用杠子才能够把它抬过来抬回来，所以可见那边是非常非常的富饶的一块地方我记得很多年以前我们家也有种葡萄，也有种葡萄，生产葡萄怎么样，用什么可以扛起来？用小拇指就可以勾起来了，根本就没有什么出产没有什么出产。可是当地你看，居然那葡萄出产是非常丰盛的他们要用扛才能把它给扛回来的当然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迦南地，三千多年以前迦南地和现在迦南地有没有不一样？非常非常不一样那很多人探讨不同的原因但我想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后来被逆神，所以迦南地整个就受到神的一个诅咒所以一直荒凉荒凉直到现今。所以你现在去看这个中东的那一带土地的话，没有我们所想象看到的像圣经所讲是牛奶与蜜之地所以这个十二个探子回来的时候呢，他说那块迦南地是非常富饶的一块地方，这是好的一面。但是呢，也有怎么样，也有非常不好的，因为他们说那个地方的人怎么样，有非常非常高强壮高大那个城墙呢也是非常宽大，很难攻进去的所以他们回来基本上是报了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是不是事实呢？都是事实都是事实，都没有错的但是这样子老百姓要怎么样反应，对这件事实报回来这个信息以后要有什么样反应呢？这就是让我们来看今天的这段经文从三十节开始的三十节呢，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们这十二个探子当中的 两个探子的其中一个，就是加勒。第三十节，这是加勒的反应。虽然是同样两个事实，但是呢，他的反应是正面的。然后在31节以后，一直到最后呢，你可以看到的就是一个负面的反应，另外十个探子的反应。你看第30节，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我们足能得胜，也就是加勒在这边面对这两件事实，同样的事实呢，他所采取的是一个正面的一个态度，正面的态度，他说我们足能得胜，虽然那边有非常强大的人民在那边，但是呢，他觉得我们一定可以得胜。加勒他会做出这样的结论，他并不是出于他自己的一个过分的乐观，也不是为了自己的一个好处。加勒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态度，他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态度，是来自于他里面有一个跟从神的一个心智，他有一个跟从神的心智在他里面，所以他才会有这么样的一个正面的态度。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当时的历史背景是这些以色列人已经从埃及里面出来了，这些埃及人曾经看过神降下10灾，10次神迹，然后又通过红海，通过红海神打开了红海，然后又赐下玛纳，又赐下水给他们来喝，所以加勒在这旁边呢，已经看过许许多多的神迹，所以加勒所做的这个正面态度绝对不是一个盲目的，他是真正有一个事实的根据的，而且不只是眼睛看见，加勒也怎么样，耳朵也听见，他的耳朵听见什么呢？他耳朵听见说神借着摩西所传给百姓的话，是这里面有神的计划，也有神的一个应许，神计划神的应许就是要百姓要进到迦南美地去，所以我们知道加勒所做的是非常的，他的正面态度呢，不是一个过分乐观的一种情形，乃是因为加勒坚定的相信神的一个应许，坚定的相信神的应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边彼此提醒一下，因为人要怎么样讨神的喜悦呢？人要怎么样讨神的喜悦？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怎么样，人非有信就不能讨神的喜悦，所以人要讨神的喜悦呢，就是要相信神所做的，相信神将来要做的，还有相信神过去所做的。如果我们不相信神过去所做的，也不相信神将来要做的，那么我们就不能讨神的喜悦，这是最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有信心的呢，就会带来一个正面的思想，那没有信心的呢，带来是什么呢？就负面的思想。好，那负面思想呢，就会把困难给放大。好，负面的思想就会把困难给放大。所以从31节以后，13章31节，我们往下看，你就可以看到说，在这12个探子当中的另外10个探子，他们根据同样的两件事实，牛奶与蜜之地，还有呢，那边有非常强大的民族在这当中，同样的两件事实，但是当你存着负面的思想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得出来结论就是不一样的，完全是相反的。所以从31节到33节呢，你可以看到说，这些人就回来怎么样，这十个探子就开始报信息，但他们报的不是一个喜信，是报的是一个恶信，他们说很糟糕，他们在那边看到什么，会吞吃居民之地，那边是食人族，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吞吃居民之地就是说那边有食人族，他们非常高大，那边是亚纳人，就是伟人，伟人的后裔等等，然后呢，这些伟人看我们像什么一样，像蚱蜢一样，就像蚱蜢，就很小，一踩就死了。虽然他们看到是同样的一部分事实，但是就做出完全不一样的那个结论来。 好，什么是亚纳族呢？亚纳族就是迦南民族，迦南那边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民族，其中的一族叫亚纳族。从这篇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些亚纳族应该是什么样呢？身体怎么样？比较强壮，比较高大，就有点像我们东方人看到西方人一样，看到他们非常高大，所以他们看到亚纳族呢是非常强大的。所以他们看到这样的事实，但他们所做的结论是非常非常的错误的，在神面前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结论。他们说亚纳族人是伟人，伟人，我们中文这里面翻译的这个伟人，这个原文这个字呢，在旧约里面只出现过两次，除了在这边一次以外，还有另外一次出现在哪里呢？出现在创世纪，创世纪在挪亚的时代，那个时候呢，有讲到说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儿，有没有？他们交合生下了下一代，就被称为伟人。所以那个伟人就是这个伟人。那这个伟人在创世纪所讲的那个伟人，到了这个时候还存不存在呢？还存不存在？为什么不存在？洪水已经完全扫灭他们了嘛，对不对？所以当这些十个探子他们在讲说这个回来这个亚纳族人他们是伟人的时候，这是对的还是不对的？不对的，这个推论就是一个错误的推论，而且他们也说他们看我们像蚱蜢一样。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他们在这边所说的话其实就是一句话，就是怎么样？自己吓自己，自己吓自己。所以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一种，因为他们要报回来报信息的嘛，所以这十个探子有点像现在的 media， 有点像现在的 reporter， 是不是像现在的新闻记者一样，去访问了以后回来以后，所以他们怎么样呢？就开始播报一些带风向的言论，带风向言论，他们自己根据事实呢，然后做出自己的一个另外一个负面的结论。所以呢，他们希望想引导这个百姓呢走到他们想要去的那地方，所以基本上他们就是不想要进入到迦南地区，自己不想进去，所以他要把这件事情说得非常非常的糟糕，非常的坏。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这十个探子，从神来看呢是非常非常罪恶的，非常非常罪恶的。因为这个十个探子跟迦勒没有两样，他们也是曾经经历过埃及石灾，也经过红海的，也看过神的诸多的诸般的神迹奇事的，他们也不止眼睛看见，而且耳朵也听见，耳朵听见什么？就是摩西从神那边的启示，知道他们要去到哪里。所以他们在这边这十个探子基本上就是说，他们不相信神过去所做的，然后呢也不相信未来所要做的，所以这个在神面前是非常非常的罪恶的，因为他们是故意的选择性的来去忘记耶和华的作为。所以我们要知道为什么神要刑罚他们，这个是非常不是说神是忽然间发怒没有任何理由的，神的刑罚是非常非常公义的。所以我们来看，继续来看到第十四章。14章一开始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有负面思想的时候呢，它就会带来一个灵性上的一个死亡。负面的思想带来灵性上的死亡。你看14章第1节这边，所以当他们来回来报告这个恶信，这个十个探子来报告这个不好的消息的时候呢，百姓就在那大哭大闹的，非常非常伤心。然后呢他们就说，我们巴不得怎么样死在埃及，死在旷野里面。然后他们继续在第三节这边讲说，我们为什么要留在这里死亡呢？我们还不如怎么样，不如怎么样回到埃及里面去好不好？大家都是这样的又吵又闹的，所以他们呢也受了这十个探子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知道一个负面思想呢就带来了一个灵性的死亡，少数人的负面思想会带来多数人的灵性死亡。就像一个笑，有没有？新约里面讲一个笑，一个坏的笑在里面发作，全团就发起来， 然后呢怎么样就带着这个罪呢影响了整个，让整个团体呢一起的走向了一个错误的道路里面去啊。所以我们在这边先，我稍微在这边停一下啊。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回想一下啊，我们有没有曾经过，有没有这样想一下，就是说我们不如回去过以前非基督徒生活，有没有这种想法过？有没有？好，绝对不能有这种想法啊！这种负面想法呢，会引导人进入到死亡啊，一个灵性上的死亡的一个状态里面的啊。所以信主以后，我们要追求的是迈向成熟啊。所以我们要坚定的啊，坚定的相信啊，坚定的这样的宣告，就是什么？就是当我们受洗的时候。好，弟兄姊妹，我们受洗的时候不是有唱歌吗？有一首诗歌，我不知道弟兄有没有唱过，就是十字架在哪里？在前面，世界在什么？在后面，啊，然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啊，这个其实就是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啊，十字架在前面，然后呢，世界是在背后，所有埃及已经在背后，我们就要永不回头的往前去。好，这个叫坚定的相信，要走到底，好，而不是像这些人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这边所讲的，这些人说我们不如回到埃及里面去好了，好，就像用今天的话，就说一个人信主了，他想说，哎，我不如怎么样，还是像过去一样，不是基督徒的时候过得更好。当我们有这种负面思想的时候呢，我们就一定会带进了这个属灵上的一个死亡，我们就长没有办法成长在神面前。好，我们再看哈十四章，我们稍微跳一下，看到第六节哈，第六节到第八节。当他们这样讲的时候呢，加勒啊还有约书亚两个人呢就非常伤心，所以他们在怎么样？他们就撕裂衣服，啊，撕裂衣服，啊，在旧约也好，在新约也好啊，这些以色列人当他们撕裂衣服的时候，代表什么意思？撕裂衣服是一种情绪的表达，要表达自己的愤怒啊也好，忧伤也好。为什么要撕裂衣服呢？我们像撕裂衣服有没有很值钱呢，啊？我们的衣服有没有？没有很值钱嘛，对不对？撕裂衣服也没什么。好，在当时就很值钱了，啊，如果我们现在如果要用同样方式来表达，应该怎么样？拿石头把自己的窗那个车窗给打碎了哈，啊，要用这种态度来去表达我心中的那种愤怒啊！所以当时的人不是这样，他们没有车子，对不对？所以他们用撕裂衣服来表达自己那种情绪上非常非常伤心啊！所以这两个探子啊，就是约书亚和这个加勒，他们就撕裂衣服，他们说对全会众说，那块地真的是极美之地的哈。啊，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一定会把我们带进去。好，请留意一下这句话，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好，再一次的我们可以看到哈，他们这两位是取了一个什么正面的思想，正面的眼光，正面的眼光。好，所以在这个正面的眼光，带着正面眼光的时候，他们就看见的是神而不是困难。好，这个正面的眼光，我这边要停一下，我们要讲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思想，有没有听过 positive thinking？ 有没有正面思想？有另外一种说法叫阳光思想，阳光思想，这是在有些教会里面他们非常强调的东西，非常强调 positive thinking。 但是如果你仔细去听的时候呢，这个 positive thinking 呢却不是一种 biblical sense 的一种 positive thinking， 也就是说那并不是一个合乎圣经的正面思想。这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圣经所强调正面思想是建立在哪里？是建立在以神为中心的，以神为中心那个正面的思想。好，这就像加勒这边所说的，耶和华若喜悦我们，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好，我们就一定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换句话说，如果耶和华不喜悦我们怎么样，那我们不管再怎么样正面，再怎么阳光思想，有没有什么用处？就没有用处。所以我们就要知道 positive thinking 正面思想，真正要合乎圣经，他就必须要怎么样，一定要是以神为中心的。但是不幸的呢，就是说现在有些强调的 positive thinking 正面思想，它并不是那么样合乎圣经的。好，这边比如说他怎么样，他教导人要怎么样呢，教导人早上起来你照照镜子，要称赞自己，你好美啊，你太棒了哈，神把你造着，创造的是宇宙的中心，你好棒棒啊，这些等等，像这就是所谓的 positive thinking。 这样的教导呢，并不是非常合乎圣经的教导的啊。当然我们可以被称赞自己，可以被称赞自己啊，适当的称赞需不需要，是需要的啊，要称赞一下自己。就像说夫妻之间要不要称赞彼此对方，要不要，都要啊。同工之间，弟兄姊妹，我们之间要不要称赞彼此，要不要适当的称赞，这是对的，没有错，我们并不是反对这个称赞啊。但是呢，神我们要说哈，这边的教导呢哈，就是要小心的，要避免的，就是说正面思想不能流落到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以人为中心的那种的这种的称赞啊，称赞到最后呢，非常的 promote 这件事情，强调这件事情，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就脱离了以神为中心了，而且很有可能就会进入到以人为中心，以人为中心。就完全强调说人才是最重要的，神只是辅助的，神只是帮助我们使我们更好而已。好，这样子的时候呢，这样的教导就非常有危险性的，非常有迷惑性。我特别要强调这是迷惑性的，因为这个教导你 from time to time 你们有时候你们就会听到有这样讲法，我们都要避免那样子的。然后第九节，我们来看一下第九节。好，他们说，这两个探子说，你们不可背叛，好，不可背叛耶和华，好，不可背叛耶和华。所以可以知道的，就是说这个十个探子，还有这些百姓，他们所做的事情呢，他们所犯的罪呢，不是简简单单的只是道德上的一个罪，小罪而已，他们乃是怎么样？乃是背叛神。背叛神，也就拒绝了神的一个引导，拒绝神的引导。所以我们要反省，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这种背叛的行为，拦阻了这种背叛神的一个行为会怎么样，会拦阻我们进入到神更大的丰富里面，会拦阻了神赐给我们更大的一个祝福。所以我们不可以走到那样背叛神的一个地步里面去，神的心意是要祝福我们，要让我们能够进到迦南地去，那里有牛奶与蜜之地。所以二十三节，他们说神的这边神的一个判决，我们跳到二十三节，二十三节这边神对这些百姓的判决是什么，他说你们断不得进入那个应许之地，这些百姓绝对不可以进入到应许之地。他说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能看见。所以我们就知道他们这样的态度，过去他们不相信神过去的作为，也不相信神将来的作为。这些百姓他们不只是加勒口中的所谓的背叛，而且呢在神眼中看为什么，就是藐视，他们是在藐视神，藐视神。然后到二十四节神继续讲，他说唯独我的仆人迦勒，我们慢慢就进入到今天的时候特别要讲的迦勒，他说因为他怎么样，他可以进去，为什么呢，因为他另外有一个心智专一的跟从我。这就是我们今天在新年新智的，我们一开始我们要思想迦勒这位弟兄的时候呢，我们要思考他是怎么样的专心来跟从神，专心跟从神。迦勒他与众不同，圣经这边神说他另外有个心智，另外一个心智，他愿意来跟从神，所以神就要领他进入到迦南美地区。我们刚刚不是说有两个探子吗，另外一个是谁，迦叙亚，约书亚。那为什么神这边只单单说这个迦勒另外一个心智专心跟从神？我没有很，我思考了很多年，我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 啊，但是我待会我们会提到啊，待会我们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会提到啊。我们每一年哈，不需要说一定要有个怎么样发誓啊，做这个新年心智，好，要今年要怎样做。但是人哈，不可以没有心智，像加勒这边心里面的那个志向，好，为什么呢？因为心智就像心灵里面的一个锚，啊，心灵里面一个舵，对不起哈，心灵里面的船舵一样，没有舵就没有方向。只有有舵的我们才能够有正确的方向，所以圣经也讲过一句话，就是说若无意向民就怎么样，就放肆了，若无意向民就放肆，如果没有清楚的 vision 民就放肆，教会没有清楚的一个意向，教会百姓呢就没有办法成长起来，个人也是如此，里面没有心智，没有心智，那么我们属灵就很难的有一个坚定的一个方向在那里，好，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所以不管做什么事情，一定要心智。这个心智讲到的是什么？就是要专一。好，我有这个心智，我要专一啊，要专一的走下去。这个心智啊。我小时候，我儿子叫 Jonathan 啊，江森一样。江森一样啊，我说我儿子啊。他那时候也在中文学校哈，背了很多成语，对不对？背了很多成语，他都记不起来哈，记不起来。但是有一句成语他记起来了，叫什么？悬梁刺股，听过没有？悬梁刺股啊，就是你读书的时候要怎么样，把头发怎么样绑起来，绑到上面去啊，悬梁，然后想打瞌睡怎么办？拿个刺来刺自己的脚，让自己清醒一下，然后就可以念书了。他什么成语都记不下来，就说记这个成语。所以他每次一说的时候也很高兴，因为大人马上就怎么样说，哇，你好棒，你怎么会记得这个成语啊？所以这悬梁刺股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专一，就是专一，要专一的，专一的。所以我们知道，在世上我们都知道哈，要不管做什么事情，是不是要专一？没有专一就会不成功，不会成功。那么为什么我们偏偏就认为说属灵的事情可以不用专一呢？我可以随随便便的我就可以成功呢？这不是很矛盾吗？在神的面前，更 serious 更严肃的一件事情，岂不更需要我们要专一吗？我们不专一，我们能够从神那边得什么呢？是不是？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一定要成为一个专一的人。不专一的人，三心二意的人，在神面前没有什么可以得着的，没有什么可以得着的啊！我们的问题就常常就是三心二意，我们看环境，然后呢，这样子久而久之，我们就很容易被一些负面的思想给捆绑住了，好，然后慢慢的被欺骗，然后就远离了神，好，所以我们再念一遍这个二十四节哈，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外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我。好，我们就是二十四节这前半段一起来念一下。二十四节哈，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我。好，这个专一跟从我非常非常重要哈。所以呢，这边神就称加勒为他的谁仆人。好，仆人，神对仆人的一个要求，世上仆人也就是要专一，专业跟从主啊，所以他就被称为神的仆人啊。所以呢，如果我们再跳到14章的30节到31节哈，这边我们不仔细看，但我解释一下。所以当这些我们一直以为说进入到迦南地只有几个人，两个人是谁？加勒和约书亚，对不对？其实不准确啊，不完全准确。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以外，还有谁进去了？还有孩子，还有妇人都进去了啊，都孩子和妇人进去。神这边到底要做，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这些人很怎么样？讲这些话的人都是男人，都很强壮，对不对？神就故意的怎么样，让这些人不进去。他们既然不相信神，就不进去。神就让那些小孩子，让那些妇人，他们进去了。神在这里所做的，其实就是神的救恩也是如此，神的救恩也是如此。神在世上所拣选的是强壮的吗？是智慧的吗？都不是， 神在世间拣选就像我们这些的软弱的、缺乏的、贫穷的这些人，神约乐意拣选我们这些人，好叫那些刚强的、强壮的那些人怎么样羞愧。所以这些人他不相信神，神就不让他们进去，但是神让他们的孩子、让他们妇人进去了，让他们这些人、让这些甘愿不跟从神的这些人呢觉得羞愧。到了约书亚记十四章那边，我们今天不看了啊。十四章那边交代了约书亚到晚年啊，晚年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约书亚是40岁的时候啊开始啊，在这个迦南地啊，40岁，然后旷野当中漂流40年以后，他那个时候到底的时候他几岁了呢？就是80岁了。他大概就是小摩西40岁嘛，刚刚好小摩西40岁。到旷野漂流要进入迦南的时候，他是80岁，然后再经过5年了以后，过了约旦河以后，他那个时候他已经是85岁了。85岁的这个时候的迦勒，他做一件事情。85岁的迦勒呢，他请求哈、啊，当时的国家的领袖是谁呢？就是约书亚，他跟约书亚去请求，他说：“请你派我去到一个山地去打仗，因为那块山地是神应许他所得之地。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地嘛，哈，地方，神应许这个迦勒有一块山地，啊，山地是山地。然后他就跟约书亚讲说：‘求你差派我去那边，去把那个地拿回来。’”那块地呢有个特别，那里面呢也有这个那个刚刚叫什么族的人，我记不起来。亚纳族的人，亚纳族人，所以也是非常高大，城墙非常坚固，而且最重要是在哪里啊？山地。我们打仗的人都，如果对这个军事上面有一点素养的人知道，你从下往上攻容不容易？不容易的，是比较困难的地方。神所应许给他的这块地方却不是一个很容易夺得取得的一个地方。但是迦勒说：“你求你派我去。”他已经85岁了，在那个时候85岁他还是愿意这样出去。好，他跟这个约书亚讲说：“我年轻的时候怎么样，我现在还是怎么样。”所以他一直维持他这个心智，一直维持这个心智哈，他要到那边去取得这块地方。所以我们这样子很简短的回顾了迦勒他一生啊，我可以想象，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回顾一下啊。第一个，迦勒是怎么样呢？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一个人。迦勒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我们可以看看，当他在40岁的时候，他回来有没有？他去做探子回来的时候，所有人10个探子都报恶信的时候，只有他和约书亚两个是报喜讯。然后呢，这些会众呢不相信，甚至要拿石头要打死迦勒。好，这个时候容不容易说真理或说诚实话，容不容易啊？并不容易。好，他遇到的是所有百姓的一个反对。好，因为他是两个 witness， 两个证人当中的唯一的其中的一个。所有人都反对他的所做的这种见证。好，这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我们今天基督徒在世上，我们见证我们的信仰的时候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需要勇气的。所以迦勒在这边是非常非常勇气，非常有勇气的一个人。而且他到了晚年85岁了，他还敢说去打那个山城，到山上去打仗，而且是要面对这个亚纳族人，这是非常勇敢的一件事情。所以迦勒，我们知道有的教会，我们这个教会叫做长者团契，有没有？我们有长者团契。如果有的教会叫迦勒团契，你们知道那是什么吗？迦勒团契，那就是都是一些老弟兄、老姊妹在那边的地方啊，年长的弟兄姊妹在那边的，叫做迦勒团契啊。有的教会是这样。每次想到迦勒的时候，我就想到，当我们当中也有很多有迦勒辈分的啊，迦勒不就辈分和属灵的光景的这些弟兄姊妹，这是教会很大的蒙福的地方啊。教会里面有老的这个弟兄姊妹，他们非常是属灵的榜样的啊。 那在我要来的这个教会里面呢，也有一对啊，他们也有七十多岁了啊，他们对宣教非常有意向，到现在还每年好几次要到伊拉克去。每次去的时候呢，都是这里心脏痛，那一痛，这一痛，那一痛的，一堆的毛病。好，我们这位老姊妹呢，她自己也得过 cancer 的，好，她是 cancer survivor， 好，就是后来被治好的，所以一生的疾病，好，但出去的时候呢，一出去就怎么样，就好了，就好了。然后回来之后呢，又病了，好，病得东倒西歪的啊。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常常说我们有 limitation， 我们年轻的比较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说哎，我们功课忙啊，我们孩子忙啊，什么等等，很多困难，对不对？这些长辈们啊，这些有的年长的弟兄姊妹在我们面前摆下了一个美好的见证，就像加勒一样，我们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怎么样，我现在还是怎么样，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智呢？加勒也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也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他的勇敢是建立在他信心上面的。他四十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坚定的相信说，耶和华已经把迦南地赐给我们为业了。那个时候有没有看到迦南地赐给他们为业？有没有？没有。但他四十岁的时候，他就已经相信说，耶和华怎么样？已经了 ，It's done。神说了就算数，神已经把这个迦南地赐给我们为业了，所以他对神是非常非常有信心的人。然后他到85岁呢，40岁在旷野当中漂流，然后跟随主，然后一直到85岁了，他一直恒切的保守着这个信心，然后最后进入到迦南美地，然后最后呢，他还要出征。要去把这个山上的地给夺回来，因为这是神所赐给他的应许之地。我们要说加勒真是有信心又是勇敢的一位老弟兄，但是我们不可以忽略的一点是什么？加勒怎么样，他也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非常非常谦卑的人。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呢？所以我们知道勇敢不代表鲁莽，勇敢和鲁莽不能画上等号，所以加勒不只是勇敢呢，而且他不鲁莽，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顺服神的人，非常非常顺服神的人。怎么说呢？因为加勒顺服神所赐给他的环境，神所赐给他的环境容易还是不容易啊？其实并不容易。怎么讲呢？你可以看到，当这些百姓失败了以后，他们要在旷野当中一年顶一天，所以他们要在那里漂流多少？那40年的时间，加勒在哪里？40年时间，加勒在哪里？加勒在百姓当中。OK， 这是加勒的错吗？不是加勒的错，加勒心中有足够的理由，他可以抱怨，说都是你们，你看我当初要你们听我的话就没错了。那我现在很倒霉，我要跟着你们这样漂流在旷野里面去，有没有？加勒有没有这样说？没有。加勒就顺服神所赐给他环境，陪着他的百姓，失败的百姓在旷野漂流了40年的时间。所以加勒在这里是顺服神所量的环境，这是加勒他非常，他不只是勇敢，而且他也是一个非常顺服神的人。而且加勒也顺服神的拣选，有没有？神给他拣选是哪一块应许之地？是一个山地，那边是很难，有很难很难很强壮的民族在那边守着，他很难去得到那块地。他有没有抱怨？他没有抱怨。我们为什么知道他没有抱怨呢？因为如果他抱怨的话，他就不会去跟约书亚说，求你差派我去把那块地给拿回来。所以他加勒也是一位非常顺服神拣选的一位人。最后我们还不要忽略一点，加勒怎么样？他也是非常顺服约书亚。OK， 顺服约书亚。两个探子他是其中一个，但在他在这边当中没有去跟这个约书亚争这个领导权。最后神使用约书亚成为全国的领袖，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去。 啊，没有使用这个原这个加勒。所以我们可以基本上可以这样讲，我们要读经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约书亚是完全夺去了所有的光芒，所有光芒都在这个约书亚身上。我们说读那段历史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约书亚，而不是想到加勒。好，但是呢，哈，神唯一称赞的，他就是他有另外一个心智。哈，我们要这样讲哈，人会忘记，神会不会忘记？神会不会忘记？神不会忘记。人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我们只看到约书亚我们就忘记了加勒。人会忘记，但神并没有忘记的。所以这个是我想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刚刚回答我刚刚讲的问题，为什么神特别称赞加勒是另外一个心智，专一跟从我，他并没有提到这个约书亚，为什么？这目的在哪里？圣经为什么这样写？就是怎么样，就是害怕我们忘记了加勒，忘记说我们专心注目焦点就是在约书亚身上。好，其实不是的。好，神在这边你就仔细看不得了。好，神在三本书圣经里面，有三本书里面有五次的，有五次不是一次，我们今天才读到一次，有五次神称赞这个加勒是专心的跟从神，五次，今天才读到一次。所以我可以这样子公平的这样想，在神的面前呢，加勒其实比约书亚他光芒更大。在人的面前约书亚光芒很大，人都看到约书亚，但是在神的面前加勒他的见证是不凡的。好，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在教会侍奉也是一样，教会侍奉我们是要怎么样侍奉神，不是在追求在人面前的一个表现，乃是要追求在神面前的一个中心，要专一的来跟从神，专一的跟从神。好，我们今天我经文就到这边了。最后呢，我想做个结论，我想用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来做结论，因为新年新志嘛，我们是彼此都要像这个加勒一样，要有心志，心里面有个志向。我最后就用一个我自己的一个例子来作为今天的结束。当然今年弟兄姊妹应该知道，凤梅和我呢，对我们来讲是人生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的一个时刻。那我在几个月前两个月以前呢，我就跟公司辞职了，我接受这边的邀请，我们来了这边牧会。我就跟我的老板讲，我的老板是一个基督徒，是个基督徒，那他非常舍不得，所以最后的时候呢，我们是分别的时候，我们是拥抱在一起的，然后我说我会为你祷告 ，OK， 我和富美都为他祷告，因为我们离开的时候是对这个 project 本身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所以我们为他祷告，希望说他能够过得去，这个就是比较容易的过去，然后呢，他说他和他的妻子也为我们祷告，也为我们祷告。然后我老板告诉我说，他知道我前面呢有很多的 difficulty challenge， 他知道，而且还有 tribulation。然后他说我们要彼此祷告，他要为我们祷告。Tribulation 就是很严重的了，所以他是有教会生活的人，他知道在教会里面其实服侍主并不容易的，有很多困难。所以呢，我和 Gary 呢，我们都是侍奉主的人，我那个 manager 叫做 Gary， 我们都知道在我们人生里面，在侍奉当中会进入到很大的这个 Tribulation， 很大的困难里面去的。但是呢，在这一切当中呢，我告诉他一件事情，说我取了一个正面的态度，我就是在这边所讲的取了正面态度。当我看到困难，在教会里面有困难有挑战的时候，我是怎么样看的呢？我是这样看，我今天所以被陷入到那困难或挑战当中， 不是一个诅咒，乃是什么？乃是因为神就是要呼召我们去到那个地方去，去堵住一个破口的。弟兄姊妹，你们能不能也取在你们的侍奉当中遇到艰难的时候，可不可以取这么样的一个正面的态度呢？而不是把那困难当作一个好像自己怎么会这样子，好像神不爱我们，不保护我们。不是的，我们今天会进入到困难当中，正是因为怎么样，正是那个地方需要神，需要我们去堵住那个破口。所以神呼召我们进入到这侍奉工厂，我们预期将来会遇到很多困难的，很多挑战之当中，但是我们愿意一直效法加勒一样，抱着一个正面的态度，看到什么？看到这些困难的本身正是因为这就是神呼召我们的一个目的嘛。所以我和富美的心智是什么呢？今年的心智是什么呢？我们把Urban把 UCCI 当作我们什么？当作我们的应许之地，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虽然有很多挑战，就像加勒一样，他看到很多挑战，但是我们知道神呼召我们进入到这里就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这里面所讲的并不是一个物质层面的那个丰富，不是指那个，乃是指的一个属灵的丰富。我深信我们在这边一定会经历神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丰富。我也相信弟兄姊妹，我们一起配搭，然后我们一起的能够像加勒一样专心的怎么样跟从主，我们一起专心跟从主，尊主为大，凡事都能够尊主为大的时候，这个教会一定大有前途。阿们。如果我们能够像加勒一样不去想到约书亚，只想到神，那么加勒在神面前的地位我们人以为说约书亚比较高，对不对？但你有没有注意一下，就是我刚刚所提醒的，五次圣经有五次不是一次而已，提到加勒，提到称赞神，称赞他说他专心的跟从我。所以我们愿意做哪一种人呢？是在人的面前非常的有光芒的一个人呢，还是愿意说在神面前看为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人？教会也是一样，我们的教会是要做到很大，然后大家都觉得我们很棒吗？很称赞我们吗？还是说这个教会在神面前呢，是看为非常有价值的一个教会？这个今天这应该要成为我们的一个意向。我们做凡事做什么样的事情，都是为了怎么样？要讨神的喜悦。我们要专心的跟从主。愿意今年2020年，这个成为我们个人的意向。也成为教会的意向，我们要效法加勒 ，OK， 专心的跟从主，阿门。好，感谢主。
谢谢杨弟兄分享今天